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走在神的路上这篇交流稿的上半部分。第二篇交流稿的题目是大法弟子理所当然的要维护法。走在神的路上，华北地区大法弟子六年多的正法修炼过程，使自己同化法的过程，是一个旧宇宙生命更新为新宇宙生命的过程，是不断认识自己的不足和去掉不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不同层次不同时期的正信如何悟，如何破除人的执着和观念，这是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师父在经文录中说，在磨难面前如何做都得自己去悟，每次的提高就是自己证悟的果位在升华。一，正信正行，在实践中修正自己。修炼中每一阶段怎么走，能不能悟是最难的。什么是悟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真正指的悟，就是我们在练功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个练功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我的体悟是，每一时期能悟，路就走得直走得正，不悟就走弯路，悟邪了就是邪悟，走向邪道，而悟来自于学法的基础。97年我才得法，觉得自己得法晚，所以比较重视学法，善于理性的思考，没有从众心理，不崇拜谁，从法中悟到什么就去做。720后，当时不明白这么多学员去北京为什么没能阻止迫害，除了找自己的问题，就是每天长时间的学法。渐渐的我在醒悟，当读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法理时，我突然明白了这场磨难发生的原因，内心体会到师父在承受着这一切。作为弟子必须站出来维护法，揭露对师父的诽谤。悟到了却被怕心挡着，可我毕竟明确知道我应该怎么做，要兑现神的誓约，放下生死是对我的第一考验。人神的区别就在于此。怕心不只是一个心，它的背后是层层的观念和对人的执着。在整个修炼过程中，不同时期出现过不同的怕心，因为没有躲避，直接面对，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集中精力修这个怕心，所以它也就挡不住我了。悟到应该做的就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修正自己的心。因此从99年720至2000年三次去北京上访打横幅证实法，到本地区政府部门上访写公开信集体练功建立资料点等， 过程中也是破除执着和观念的过程，是与其相搏、苦其心志的过程。由于重视学法，主线明确，做事不容易偏激，也不强为，不向外求，看别人，实实在在地修正自己的心，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在法中正悟所为。比如在99年底去天安门证实法，当地公安局要判我劳教，面对当时一些学员认为劳教所、拘留所是庙修炼的好场所和要把牢底坐穿的说法，当时我虽然心性不高，但还是凭着学法的基础，本性的一面就能正法，不受他人影响，既不写保证，也不愿意被劳教。我默默地对师父讲，劳教我不怕苦，可在那里我不能学法，不能修炼，一个生命如果失去了这些，那就把我毁了，吃多少苦又有什么用。就这一念，在法上否定了邪恶的安排，看到学员们彼此失去了联系，失去了集体练功和学法的环境，师父没讲话，就靠弟子悟，多学法，明白了邪恶迫害首先从我们的学法和修炼环境入手，这是邪恶最害怕的，也是我们最应该做的。可是自己的心里有时也胆胆突突的，我意识到这个怕是我当时正视法的强大障碍，必须从理性上认识它，从根本上消除它，那还是要多学法，我相信法能清除自己的执着。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中说，一炉钢水要掉进去一个木头渣，瞬间就找不到它的踪影。我悟道，关键是自己能不能融于法中，让大法来熔炼，学法能不能得法，能不能在法上认识法，这是最重要的。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在大法的门外看法，让大法擦肩而过，一定要学进去，一定要学好法。因为有这个愿望，无论是家庭、单位，还是在同修当中，我都有一个好的学法环境，这给我以后正视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针对自己的怕心，在法上认清它，其实它是很多心的一个综合体，其中包括人的执着和观念，对法认识的不足、不坚信，认识到破除它也就容易，因为这都不是真实的自己。同时有一个不断向上攀登的意识，在每一个阶段，怕心虽然不断地袭来，那我就不断地在法中认清它、破除它，去证实法，在实践中又升华了自己，怕心就这样在逐渐削弱，扫除了障碍，就能去证实法。虽然当时环境很恶劣，可还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把学员叫到自己家看师父讲法录像，开交流会，到区政府广场练功，后来很多学员也都出来练功，坚持了很长时间，被抓住了也不配合邪恶，送到拘留所他们也不敢收，因为大家心里明确为什么出来练功，心纯净，整体配合也好，就能震慑邪恶，就在正视大法。师父讲法后要我们讲清真相，就开始给单位的人讲和亲朋好友讲，复印真相资料给他们，并购买了电脑和打印机等，建立了资料点。实践中一些人心不断地翻出来，有时还后怕，从表面看感觉比别人怕心都重，但由于有学法的基础，心里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修炼人的实质是什么，面对现实暴露出的执着，不掩盖不回避，直接面对，就能把它修下去。我亲身体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以法为师，就知道路怎样走，在走的过程中针对自己的人心修正它，就在提高。正视法的过程也是修正自己的过程，每次做后我都查找自己的问题，没做好就下次做好，这个过程也是破除观念、舍弃人的执着的过程，又是理性升华的过程。比如我悟到在拘留所有关表格的签字是配合了邪恶， 在第二次进京证实法被抓回后，全盘不配合，不但关押的通知书不签字，出来时的释放书也不签。我对警察说，我根本就没犯法，你们根本就不应该关押我，根本就谈不上通知与释放。他没办法，只好找领导，最后叫我丈夫代签。我极力阻拦，他们几个人围住我。回家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虽然没签字，无可奈何地叫丈夫签了字，自己要做得好，肯定没有这档子事儿。可错在哪里呢？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自己是形式上做到了不签字，没有从法上真正的认识到签字意味着什么，也就做不到对邪恶那种安排的全盘否定。我决定要立刻弥补。第二天早晨，我严肃地告诉我丈夫这么做是不对的，并要他去公安局把他签字的悔过书撤回，拿回来我亲手销毁，否则我就要去公安局找他们领导和有关部门说清，强迫他人代签是犯法的。丈夫二话没说就去了公安局，很顺利地拿回来了。我和同修切磋此事，对他们震动很大，因为当时同修认为这样的事是平常事，其实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对法的不负责任，对亲人的不负责任。修炼不是表面做好，神看的是人心。不要做任何掩盖，不要看任何人，发现问题就看自己的心。不只是去北京证实法，在被迫害的邪恶场所要做好，很多事情都不能放过，因为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都和我们修炼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很多事都不修自己的心，躲过去了，那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不扎实的，邪恶也会有机可乘。修炼是非常严肃的，必须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修正自己。各位同修，现在正与您分享华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走在神的路上，欢迎您继续收听。二，接受教训，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在2000年以前这一年多的时间，整体环境很好，大家都重视学法。在师父发表走向圆满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学法抓得很紧，我们几个人在一起集体学法，两天通读一遍转法轮，我每根神经都精神起来了。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更多地看到法背后的内涵。我们经常在法上交流，及时发现在证实法中出现的问题，把握着整体如何做好，走出来的学员也比较多，环境正得比较宽松，建立资料点后，讲真相在这方面也跟得上。可就从那时起，不正的东西也在开始冒头，一部分学员注重证实法的表面形式，什么去北京多少次，进去多少次，承受了多少难，把这当作衡量心性的标准，轰轰烈烈要搞什么集体去北京或主动被关进去。有的觉得这一年做了证实法的事有了资本，几个修得不错的彼此也出现了隔阂，致使邪恶大面积抓捕学员，资料点被破坏。从2000年底到2001年初五个月的时间，就有许多人被所谓的转化，损失惨重。几个做资料的和做协调的同修都被绑架，有的被非法判了重刑，有的劳教，有的被所谓转化，甚至主动帮助邪恶去转化别人。面对这一切，我震惊了。我虽然看到整体的一些问题，也曾提醒过，没引起别人的重视，我自己也不在意，不知道会带来如此严重的迫害。我第一次感受到修炼的严肃性，从学员的表现可以看出，大家没有弄清修炼的实质，就是针对自己的心。师父经文走向圆满已经告诉我们，这场邪恶的迫害是全面无漏的考验，表面上是看不到人心的，只重视表面的做到，而忽视生命对法的同化，内心世界的升华，关键时刻是过不去的。而自己免于此难，用别人的话说，我好像从夹缝中走过来的，其实不然，这不是用人的办法怎么躲过， 恰恰相反，而是把心摆正，直接面对自己的每一颗心，把它归正。在我以后走过的五年中，不同时期在不同地区直接间接都遇到听到这样的事情，遭受这种大面积的迫害，尤其是我认为当地比较出头的、出名的、做得比较好的主要的协调人被迫害得这么严重，每一次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也一直从这些现象汲取经验教训，这其中虽然有整体学员的问题，但作为当地的协调人来讲也是有一定责任的。五年来自己也一直在做协调工作，为什么那些出名的、出头的资料点的同修和协调人遭到的迫害比较严重？我悟到，这无非是在正实法中掺杂了人心的表现，而表现的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整体认识不到，这些名人本身认识不到，促成学员成为名人的群体认识不到，把历史上常人中的学者、名人、英雄、领导、权威、权力、资本搬到正法修炼中来是行不通的，掺进去一点都是不行的。我也在此摔了不少跟头，亲身体会到为什么出头的船子先烂。大法弟子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协调人还是一般学员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应该相互平视，你在这方面行，他在那方面行，不能从表面衡量一个学员，大家不能把视线集中在个别同修或协调人身上，等着、靠着、要着，无形增加这些同修的负担，超负荷的工作使他们不能正常的学法修正自己，甚至在夸着、捧着、羡慕着，就会把他们推向绝境。作为协调人来讲，更应该把握好自己，警醒自己所处环境，不去做名人，把自己摆在学员之中，分散自己手中过多的工作项目，放开手，给别人提供更多的机会，扭转以做事的大小、多少、事情的结果、影响来判断自身或他人的状态和心性的高低的观念。大法看人心，既然法中没出头、名人之类的东西，发现不正的苗头、不正的表现，就应及时纠正，否则旧势力也会抓到把柄来迫害。其实，无论你做多大的事、多少事、多么轰轰烈烈，在这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注重心性的修炼，你的心没有动，没得到磨练，就得不到升华。说起来容易，在实际破除这些心的时候也是相当难的。自己做协调人开始容易，多付出一些辛苦，正念否定邪恶的安排，与大家配合，能使一个地区做得很好，关键是整体出现一些好局面，有了成效，别人比较信赖你，甚至有人还崇拜你，也成为当地的名人，认为你法学得好，又能向内找，能说又能写，有事爱和你商量，交流会愿意听你去讲，不知不觉把你推向半空中。我曾经也执迷不悟，乐在其中，感觉自己确实了不起，自以为是，开始俯视别人，幸好自己还重视学法，向内找，把自己又拉回到法中。其实那就是危险的开始，不安全因素的最大隐患。在不同的地区，我经常处于这种环境，我知道这种环境的危险性，很警惕，自己也是没少下功夫，吃了不少苦，可是这个显示心和自我还是不断的在表现，又因为它有滋生的环境，有些场合我就是把握不好，就在被它利用，过后又后悔，一次次的清除它，翻开自己的日记，大多是在修正自我和显示心，一次警惕，两次注意，三次的清除，时间长了，你不在意了，已经习惯了，在默认，在认可，这是不知不觉的，慢慢的在往下滑。谁再说一点不顺耳的，心里就开始别扭，所以长时间处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严格要求自己，那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常人社会的理和宇宙的正法理是相反的，大家都说你好，都捧你的时候，那就是最不好的时候， 是应该引起自己最注意的时候。为什么我是这样的环境，是自己起了这些心，就是错把大法赋予自己的能力当作是自己特有的，淡忘了工作成功与否是师父法身的具体安排，是法给予的智慧。其实作为协调人都能认识这些，也在修正自己，关键是修过一层还有，得不断的修，时刻保持清醒的状态才是最难的。在历史上不同时期形成的执着真是像座山，我也是一直在努力修正它，自己是没有能力去掉它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自己只是有这颗心在修，它就越来越少。开始我只是强调别人不能这样对待我，不能崇拜，有问题得给我指出来。后来我发现还是自己求来的环境，潜意识还是愿意听，乐意要，把这些东西当做了自己。当你在法上认清了它，你真正认识到这些环境的出现是因为自己的心造成的，不是你真的行了，是因为这些不行才出现的，不是自己在这方面有能力在发挥自己的作用，而是让你利用这个环境修正自己的心。这是我在这几年做协调人的体会与教训，也是我看到很多协调人走不过来的一个原因。再有一点，作为一个协调人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和问题能够及时向内找，不推卸责任，不埋怨指责学员，能够理解包容同修，任何时候都以正视大法为第一位，不是在正视自己就能把事情做好。几年来我经受很多的心性磨难，除了做整体协调之外，我还做一个单项工作的协调，这项工作又不需要别人知道，因此经常有一些误解，加大了我工作的难度，也是我处理不好这些关系，还有自身的一些问题。邪恶三次由破坏这项工作而使整体受到损失，我也被有些许愿三次说成是特务，有的甚至说我在破坏法，邪恶在另外空间的疯狂迫害，学员因误解对我心性的极大撞击，一时是很难过去。自己由于在法上是明白的，能够悟到，这是修炼人必须面对的，吃不了这个苦就谈不上修炼，这是一个修炼者能否升华的致命的障碍。修炼就是修人的心，修心虽然最难过，但这个实质的问题不能躲过。当矛盾来时，冲击自己的心过不去时，不管我当时如何表现，过后都是要全力以赴地向内找，无条件地向内找。这时无论自己感觉多么委屈痛苦，都不会去找和自己意见相同或同情自己的人，和自己说得来的人去发泄。因为你那种怨气心里不平衡得到发泄，人这面感觉很痛快，其实那个不好的东西痛快，你不但没修正它，反而加强了它，这时你是被它所操控，这些都是生命。大法弟子就是在这矛盾中归正这些生命，能救度的救度。出现矛盾从根本上找自己的心性问题，表面看是别人的不是，自己受到委屈误解，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只要找自己就有要修正的东西。当然这里有邪恶的干扰，我们是要否定和清除的，但是修炼人是必须向内找的，这是根本上对邪恶破坏的否定。所有不好思想观念执着心旧势力的所有因素，都怕我们向内找，找到它清除它，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使生命同化到新宇宙中去，众生才能得救。心性提高了很快就会过去，就这样我从被动到主动，由向内找更深层地理解到正法修炼向内修的真正意义，为什么要形成整体，把他的事要当做自己的事，因为这是标准，是一个大法徒能够完成所肩负使命的前提。能够这样去想，能够切实这样去做，不但心理平衡了，还能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真正去理解别人，包容别人，真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完全为了别人无我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生命为别人而存在的意义，亲身体会到那种无私无我、什么都没有的伟大和殊胜。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大法弟子理所当然的要维护法。华北地区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8年4月走进大法修炼的学员，八年来我坚信师父，兼修大法心不动，在大法修炼不断的提高中，在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中，做着学法练功发正念，向世人讲清真相，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坚定地维护大法，证实大法的事。下面我从四个方面谈一谈我对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如何坚定地维护大法的体悟。一、任何环境下维护大法心不动。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大法弟子不能做到维护大法的作用是无法圆满的，因为你们与过去和将来的修炼都不同，大法弟子的伟大就在于此。师父给了我修炼大法的机缘，我能在师父正法时期走进大法中修炼，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幸福，我非常的珍惜。在不断学法融入法中修炼的八年中，我越来越深刻地体悟到，大法弟子本身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法，维护大法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理所当然的。证实法，讲清大法真相，救度世人，是大法弟子维护大法的过程展现。我是省直管理机关的公务员，也是本市系统内唯一的一个610在册的法轮大法学员。在邪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诬陷宣传最猖獗的日子里，在高压下，我牢记着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中告诫我们的一句话，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治万动。师父的这句话坚定着我修炼大法的意志。上级文件规定，党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功，当位受到株连后找我谈话，亲友们怕我失去工作，因而对我进行劝诫。在各种压力下，我由开始的心急心乱，到稳住心，到心不动，心里装着师父的法，就觉得非常的踏实有底。自迫害开始，我在单位给人的印象就是，我没有错，走路挺胸，微笑待人，坦坦正正却带着威严。有怕事的人不敢跟我提法轮功，有关心的、同情的，或是领导派来摸底的，与我谈起法轮功，我就告诉他们，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没错，错的是不让练的人。我对一正压百邪深有体会，我每天坦坦正正、无所畏惧的状态，党委分管迫害法轮功的人没来找过我。我告诉找我填表啊或写什么东西的人说，咱们相处多年，应该是明白我做人原则的，我绝不会做背叛师父的事，我知道你们是违心的，不情愿做这事，以后这种有损害法轮功的事不要再找我，我现在不配合，永远也不配合，我希望你们也别配合他们，如果你们觉得不好交代，就叫他们直接来找我好了。就这样，几年来没有人再找我。同事曾给我讲了2000年发生的一件事。一天后半夜，主管局长被电话叫醒，原来是单位党委的人叫他给我家打电话，看我是否去了北京，上级要求汇报。局长开玩笑说，人家两口正睡觉，你可别让我干那挨骂的事，于是放了电话。后来这事在单位传开，成了对江氏政权的笑谈。2001年末，按政策我离开了工作岗位，从此我彻底脱离了政治活动， 感谢伟大的师尊给了我更宽松的正法修炼环境。在师尊的呵护下，我稳健地从最邪恶的年代走了过来。二，脱离恶党就是在维护大法。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恶党对大法犯罪的邪恶本质越来越被大法弟子和世人认清。反复学习师父的讲法，我悟道，大法弟子的基点是维护大法，脱离恶党就是在维护大法，这是个根本问题。如果一边修着大法，又以最大限度符合常人修炼为借口，一脚站在迫害大法的阵营中，还交着党费，提供他们资金用来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这不仅是不真不善，更是损害大法，是大法弟子就必须做到维护大法呀。于是在2004年的农历新年，利用走家串户拜年的机会，我跟单位党支部的人员提出我的想法，拜年不交党费自动退党。但是在这以后，党费还是在发放给我的费用补贴中被扣走了。2005年的农历新年，我再次跟他们提出不交党费的事，结果回答是怕恶党的族籍追究找他们的麻烦，不敢少上报党员人数。2005年年初，恶党的所谓保鲜教育在我单位开始了，要求必须做到人人过关。第一阶段的教育课就要求退休离岗人员必须参加。这时候师父的新经文《再转轮》和《向世间转轮》发表了，从法理上我更清晰了，大法弟子必须退党。我约周围的同修一起对着本单位近距离发正念，彻底清除解体共产邪灵利用保鲜教育对世人进行毒害的所有安排。第一阶段过去了没叫我，到了后期总结阶段，党小组长催促我到单位去，让我准备上交心得体会、表态、总结等大量的文字材料，说是随便抄随便编都可以，只要够篇数就行，并说有市委多层面人员验收后，省督导组还要亲临验收。面对威逼，我一时不知所措，人心翻腾，不能写，又觉得给单位出难题，让他们为难不好交代。静心学法，向内找自己，这是为什么出在我身上？我找到了自己的漏洞所在。第一阶段没叫我参加听课，出现了欢喜心，放松了发正念的力度，同时认识到也是我在网上发退党声明后，就是力借机要对我的考验。师父在《向世间转轮》经文中指出，其党现在不但行了恶，而且罪不可赦，性质不同了，自然也就祸及了中共的党徒。人不退出，那就是他的一份子，一个粒子，他组成的一部分，也就成了众神消除的目标。当人类这一幕开始的时候，是不会再有机会给人了。我悟到，这正是维护大法、讲清真相的机会。不配合恶党保鲜，正是对同事的挽救。他们表面上承受了上级压力，反过来对他们生命的永远却是有益的。坚定了正念，就要走正路。修炼者的还没有修去的人心，在认识到他的时候，就是在解体他。旧势力的考验，我是不承认的。我同周围的同修一起，对着本单位发出解体一切邪恶黑手烂鬼，全面清除共产邪灵和共产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的强大正念。然后我来到单位，心平气和地跟小组长说，你知道我早已提出自动退党，已不是党员了。我听说现在好多人开始在网上退党了，这是天意，我不写也是为你好，其实对大家都是有益的，以后你会更明白。他说我不写他没法交代，让我去请示领导。其实我已经跟主管领导人几次谈过关于退党的事了，我还对该领导讲了退党的意义，并把我见到的第一本酒瓶和选择未来送给了他。我知道他后来在保鲜活动中是消极的，自己的所有材料都是让别人代凑的，所以在后来不知是他们以找不到我为由，还是根本就没找我， 在我与同修的正念中，恶党的邪恶计划在我这儿被彻底破除了。在验收检查阶段，我们单位内外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发正念，彻底清除一切邪恶因素，不许检查主进驻单位搞验收。后来知道有的验收主没到，有的到了也不看，吃完饭就走了，都是走过场。这期间我通过当面送、交门未转、家属驱放、外地同修协助邮寄等几种方法，让单位的有关人员及一些同事收到了酒瓶及上网方法的资料。我用正念促他们往上退档，我知道这些人们是有上网能力的。
各位同修，现在正与您分享华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大法弟子理所当然的要维护法，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善待他人也是在维护大法。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我今天告诉大法弟子的，就是在常人中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这种形式修炼，不能走极端，就是这样平稳的在正实法中充分的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大家有许许多多的困难，除了做好正实大法的事，还要平衡在世间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很难难，可是这是大法弟子必须走的路。我深刻的体悟到，作为大法的一份子，我必须做到维护大法，这是我做事的基点。在人群中，我重视用自己的言行举止，用大法弟子的风貌证实大法，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受益事例证实大法的伟大殊胜，维护大法的威严。在走正自己的路，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修炼中，注重维护好大法弟子的形象，在不断升华的层次中，纯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在法上兑现着大法弟子助师正法、证实大法的使命和宏愿。几年来，我一直在做着大法弟子要做的事，但是不管做任何事，或是在任何环境下，我时常把自己放在大法弟子的位置上。当然也有很多由于悟性差、学法不够、法理不清、不够精进等做错事的时候，但是通过学法提高，同修切磋会不断弥补。在单位、在生活区，我是个众所周知的法轮功学员，我认为我的所言所行在周围人的眼里代表的就是法轮功的形象。我不管去北京还是去哪里证实法、讲法轮功真相，还是做大法的其他工作，我都首先考虑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给常人造成对法轮功的误解，绝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在没请假的情况下，不管星期天去了哪里或有多少事忙，在星期一的上班时间前我都会赶回上班，并且实实在在地做好工作，不给领导和同事增加工作压力。多年来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敬重。做正实法的事就是在救度众生，不可顾此失彼。家庭中亲朋间的常人也是世人啊，他们和我们修炼者经常相处，耳闻目睹我们的所言所行，他们会直接把对我们所产生的认识和感受带到社会上，他们在所接触的人群中反映出的对大法的态度、说出话的影响也是举足轻重的。作为法轮功修炼者的知心家属说出的维护大法的话，对他们周围的常人的影响，有时是我们修炼者一时也不及的。所以在家庭中，我很注重他们的反应，家务事多为他们着想一点，出现矛盾多找自己，多说些安慰话、表扬话、道歉话，或常说些谢谢的礼貌语，都会给家庭带来好的气氛、好的心情。常人都知道说，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其实我认为，既然师父要求我们在哪里都得是一个好人，那在家里也得是。做好了，这就是在维护大法。出门前，我会把家中可能出现的事预先做好或准备好。如有特殊情况延期回家，我尽量用他们能理解的方式提前告知，尽量避免家人着急。 我用大法中修出的善来慈悲我身边所结缘的常人中的每一个生命。只要让我听到或看到哪个人有什么事，不管好事坏事，我都会借机去接触看望，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把大法的慈悲带给他们。通过我对他们体现的实实在在的关怀关心，自然地在他们心中生出对法轮功的敬重。一次听说天津有一对我不认识的老乡夫妇回老家，路过本地要来看望我的父母，于是我就找机会单独与他们交谈，谈了天津大法学员受迫害情况。知道他们不了解法轮功，也没见过大法资料，同时也知道他们返回天津时还来到这儿。到他们返回时，我带着备好的大法真相资料赶到表示送行，两人非常高兴，对我母亲说，婶子，我们别的什么都不带，就带大姐给的东西就行了。我感觉他们就是为明白真相来的。一次我要到一个村去发资料，我带上礼品，先找到住这村的表姑家，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及大法红传世界的大好形势，消除了表姑说的一直为你担着心的害怕，便给我提供了村里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和世人对真相资料的反应情况等。当我在村里放资料时，又碰到表姑的女儿，我告诉她我为什么坚定修法轮功，并把真相资料送给她，还告诉她记住法轮大法好时，她说，我相信大姐人这么好，您认准的事也一定好。四，大法弟子为他人着想也是在维护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诫我们，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悟道，大法弟子是在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修炼中改变着为私为我的本性，在不断地改变以前的本性中，在不断地提高心性中，在做什么说什么都为别人着想中，在精进提高中，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无私才能无我，为他人着想，遇事先想别人，是精进修炼中大法弟子的自然体现。几年来，我一直为资料点的同修当配角，购耗材、传递资料、选排一些小册子做资料补充，为需要的学员打印一些大法书或经文等，同时还主动协调组建一些学法小组，出钱买机器帮同修建立家庭小资料点等。只要我能做到的就一定做，为资料点的同修减少负担。我和做资料的同修是单线联系，紧密配合，同修间正念多，沟通多，有事找自己多，忍让多，了解多，理解多，矛盾小，问题就少，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漏就少。多年来我们破除过多种干扰，工作却一直正常运转，没受到过经济损失。配合中的同修们也都注重学法修心发正念，很少有直接遭邪恶迫害的。总结经验就是，遇事站在维护法的基点上，多为别人着想，为大法和同修的安危着想，展现的是大法的威力、威严和神圣。大法弟子们有一方宽松的修炼环境，稳健地走好每一步，能做到使大法工作少出甚至不出问题，就是在维护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讲，目前大法弟子正处在正法时期，旧势力的表现构成了对大法弟子最根本最严厉的考验，行与不行是对大法与每个大法弟子能否对自己负责的实践，能不能在破除邪恶中走出来正视大法，成了生与死的见证，成了能否圆满正法弟子的验证，也成了人与神的区别。 作为大法弟子来讲，维护法是理所当然的。我体会到大法弟子的基点就是维护大法，大法弟子理所当然的要维护大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